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帆。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呢，仍然是邀请你跟刘帆一起呢，来参与《星河故事》这个重要的栏目。那么我们现在呢，正在读的是戴德山这位伟大的中国宣教士的传记。当然，重点不是说是戴德山他是多成功的一个人，而是让我们从他的故事当中可以看得出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并且他努力的减少神对他的呼召。而更重要的是，不是要证明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是一个信实的好信徒，一个有作为的宣教士。他更多呢是怀着基督的爱，去爱那些他需要传讲福音的对象，就是他当时所来到的中国大地，真正在打破这种文化和历史的藩篱，让人真正的能够意识到那位道成肉身的主，就像是这些宣教士一样，能够真正的来到人的中间，与人们同吃同住，甚至这位主更是牺牲他自己，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上，把他自己的生命献给我们所有人，以至于我们可以靠着他得享从天父而来的新生。也愿意你在听今天的故事的时候，不论这个故事是欺负、是悲伤、是振奋人心，还是有很多的挑战，都能够让我们来反观自己的生命，能够真正的回到主的面前，与主连接。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星河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河故事，
欢迎来到星河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挚爱中华·戴德山传》。本书将戴德山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献上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山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有。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了在新夏呢对敌会之前面临关于中国服饰方面的一些争端，甚至在英国本土也出现了很多声讨的声音。但是戴德山仍然能够接受自己所选择的原则，并且晓得他并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于是呢也在各方面呢敢为精神。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继续来读《挚爱中华·戴德山传》呢第28章的内容。第28章名字叫做《崛起了的玫瑰》。
独立的心，听见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星河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1867年6月，戴德山带着麦考迪、佟干夫、邱先生和两名仆役到哈章的西纳步道。他们乘船沿着切塔峡而下，船是平底，中间是八月形用竹片编织成的棚盖。这种有棚的船在中国很普遍，竹棚看似简陋，但用来避雨呢却相当有效。麦考迪环顾船上其他乘客，看见有些塌的，有些坐的，有人在吃东西，有人在抽烟，差不多所有人都在闲聊，谈论的这些跟他们服饰一样的外国人。他们第一个晚上就在船上度过了，清风明月，没有蚊子，令人倍觉舒畅。当他们醒来时，风已静止，船有5-6个人用绳索拉得前进。船夫给他们拿了一些热水洗脸，于是他们也赏给这些船夫几个铜钱。随后他们就举行了一个短短的崇拜聚会。戴德山在读经和讲道的时候，船上的人均专注地听着。8:10，船就在一个小镇的渡头停泊，离哈昭大概有40里。他们上岸后，沿着一条弯曲的石径向镇上走去。铺在石路上的石块本来是一座城墙。麦考迪对第二天晚上船上的情景有很详细的描写。他写道：他在佟干夫旁边的可怜虫，双脚缩得铁链，好像是个杀人的重犯。他本来是要杀头的，现在改为缓刑。在他对面呢，则是一个瘾君子。但所有人就寝后，他就拿出烟灯，侧身塌的开始猛吸鸦片。另外一边有5-6个禅意，几个兵丁以及其他的人挤在一起，再加上我们几个，整条船都载满了。第二天，船驶离东里，戴德山当然上岸，到河边山丘上去参观一座寺庙和宝塔。其中有一个和尚对他们所讲的道理，特别是关于敬拜一位有真有活的神，大为感兴趣和幸福。他说：“哎，如果我们立起假神，我们就没有钱修建寺庙了呀。”第二天，他们又来到一个村子，在这里饱受太平军战火的践踏，村子里还可住人，房屋只剩下3间。村民都很好客，拿栗子给他们吃，又请他们喝茶，也都不去分文。于是他们就把基督的道理解释给村民听，又送给他们一本中文的圣经。他们继续往山上走，在一条村子里面买了一些粮食便回去。在返回船上的路程中，麦考迪真希望英国的亲友能够看见他们现在的情况，那就是佟干夫在前面领路，头上戴的一顶稻草帽，一只手呢还拿的盔扇，另一只手则是拿的一只不停叫嚷的大公鸡。无论如何，这只大公鸡都逃不过要变成晚餐的命运了。戴的山像佟干夫一样，头上也戴的一顶巨帽，手里拿的从村里买来的粮货。接着跟的是麦考迪，他脖子上挂的一串1块钱的铜钱，伙计是1000铜板。他们本来的衣服都是白色的，但是经过一个星期在船上的生活，这白衣服早就已经变得肮脏不堪了。回到船上，他们尽情地喝的热茶，又用热水洗脸。然后戴德山、佟干夫和邱先生带着老厨子一起前往希腊，而麦考迪和另一个仆人则留下来。他们在希腊住的地方极其简陋，屋顶漏水，地板肮脏，地上只有几块卷的草席，下雨的时候可以钉在墙上，挡得从夹缝吹进来的风雨。屋子没有烟囱，所以在房屋内煮食时，大家都熏得满眼泪水。船是用竹子和木板造的，他们在上面铺了一张毡子，使坐卧舒服些，然后在上面放一张席子，是睡的时候凉快一点。最后就是挂上蚊帐。房子里还有一张桌子、一张凳子、一块有2个直角托起的木板，还有一个烧饭用的活动的火炉。 佟干父倒是为了自问的瞎事，花了6000买了一张椅子。他们为佟干父雇了一个很好的中文老师，使佟干父很快地掌握到了一些本地的基本用语。待到人在回杭州之后，佟干父每天下午都到寺庙以及茶馆去买圣经和打斋，并且向人传道。回杭州时，待到人发觉他所乘坐的船被另一个船拖得前进，晚上停泊时也有绳索系在一起，这是一个绝好良机，不容错过。于是戴德生便起来向两条船上的乘客讲道。当他讲到疲倦的时候，他想听的人大概也很累了，便以一个简短的祷告作结。但是竟然没有人愿意离开，大家都还想多听一些道，所以呢，戴德生又继续讲了一段不断的时间。待他讲完之后，大家竟然仍然还不想离去，他们便开始提出问题，戴德生也逐一详细的回答，直到每个人都已经疲惫不堪，他自己也已经声嘶力竭，甚至感到身体开始寒冷了。原来那已经到凌晨1点了，他也在日记当中讲述道。在劝告他们归向救助之后，我也提醒他们，时日已晚也已深了，应该就寝休息。第二天早晨，他专程到萧山去探望倪来夫妇，然后才返回杭州。麦考迪对这一次钱塘江之旅有下面的一段记述，他说道：整个旅程当中，无论是在船上或者陆地上，无论是在茶馆还是寺庙当中，凡是有人聚集的地方，他们都听到了神救赎的爱。主的仆人生命中真正的动力显然来自他内心所充满的神的爱，并且他对中国人有一份真正的爱，能够欣赏中国人性格当中的一些美德，使他们和其他外邦人完全不一样。再说到戴德生的家人，好久没提到玛利亚了，就像他那做律师的宝宝一样，玛利亚也有了一副精明的头脑。他仔细地分析穿着中国服装的好处与坏处，以及女性能够在内地会当中发挥的作用，然后呢，他就把这些想法写信告诉了贾大夫人，信里面表达得很清楚具体，文笔也十分的秀丽典雅。他说，我肯定我们穿中国服装是对工作有利呢，在没有离开英国之前，我也不赞成我们改穿中国服装，因为中国人尊敬外国妇女，但是反而轻视自己的同胞。当初我特别担心改穿之后，他们是否还会同样的尊敬我们，地位是否会变得不一样。然而我真正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晓得这些忧虑是没得必要呢。只要是有品德、有道德、有教育和基督教的原则，这些才使我们在中国人当中受到尊敬。所以穿着西式的服装并不一定会多一份尊敬，而穿着中国的服饰也不一定叫我们少一份尊敬。就我而言，穿着中国的服装会得到他们更多的敬重，而喜欢穿西服的人却认为这样才是尊重的看法，我绝是不认同的。有些当中已经有我们非常多的世界经验了。他接着说道，我从来没有听到中国人诽谤我们当中的姐妹，虽然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在他们看来十分奇怪，我们远道而来本来就是怪事了，更奇怪的是当中还有这么多的未婚的成年妇女。因为在中国，当时要找到一个年到20仍然未出嫁的女子，可谓是有些绝无仅有了。傅姑娘今天下午还对我说，她真希望可以变成很多个人，但依旧是一个我，这样就可以换来许多的世界了。至于戴德生穿着中国服装，表明他对中国文化的敬重，以及他对传教士担当的角色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这种看法在当时而言确实是十分前卫的。他说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古老的民族， 他们对于前百年来的风俗和习惯又特别的偏爱，而这种偏爱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哪个都会对所认识的人或是有更多的认同，并且认定他们的风俗习惯是必须的，这都是气候、物产以及社会形态的产品。而且世界上呢，大概也许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能容忍宗教了。平民百姓或者华商贵族反对基督教的唯一理由，更可能是因为他是外来的，他可能是他们觉得崇洋媚外。但是除此之外，他们其实对于真理和信仰的包容度是很高的。有人认为，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受了他们的信徒或者学生的影响，他们觉得传教士的衣服、牙车、教堂和奥式建筑，或者是种种与基督教相关的外国事物，对于在华人当中传播真理产生了一些拦阻。但是我并不这样认同，因为基督教本身也不是一个西方的宗教，而是因为基督教改造了西方的文明，而真正的信仰核心是基督本身，并不是某一种西方文化。但是为什么基督徒会给予一些人就是国外亚教西方宗教的感觉呢？其实神的话本身没有中外之分，我不明白为哪会有这样的分野。我们不是要中国信徒除去他们的国家观念，而是希望他们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们不应该在文化这个事情上有太多的纷争。我们盼望见到成为基督徒的中国人，即使真正的基督徒也是地道的中国人。我们盼望看到中国人担当牧师、管理中国教会或中国的基督徒，在他们的乡土式的中国建筑里穿着本土的服装，用本地的语言来敬拜真神上帝。在不违反真理的道歉提醒，让我们自己中国化，尽我们所能能够拯救灵魂，换上他们的服装，学习他们的语言，效仿他们的习惯，甚至在健康以及体质的允许下吃他们所用的饮食。我们住在他们的房子里，不需要改换房子的外观，除非是为了健康及工作效能的需要。屋子里的陈设我们也照原样的保存下来。现在我们的经验证明，这样做都是有利的。我们也站在影响的周围的中国人，而这种影响并不是别的方法可以达到的。我们每天都很直接地跟他们接触，不住在一处，而是在多处的地方。我也看得到他们多少呢都受圣灵的引领，并且赢得圣灵在他们当中的工作。有些人确实是有虔诚和恳切的态度呢，并且受到感染。当然，我们这样极其融合的生活方式不免也会有一些不便或麻烦，比如说在饮食的习惯上，当我们不便用刀叉杯碟的时候，我们需要改用碗筷、汤匙或大碗，但这些并不是太重要的事。外国人穿上中国服饰虽然还是会被认出来，但是至少不会到处被人围观。在街头讲道的时候，虽然衣服不是吸睛的，但是话语却能够真正吸引很多人专心来聆听。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随时的购买衣服，清洗补运毫无困难，花费也极其的微小。就是这样的想法和意向，一直鼓舞的戴德生和玛利亚以他们所认同的方式工作。在内地会，戴德生尽可能避免拟定规章和条文，但是他相信若要是中国人归主，西方传教士一定需要了解他们的尊重的悠久的文化。在工作的时候，他也盼望同工也能愉快的合作，这是他们当初许下的诺言，包括你一连在内，如果他们都靠得住耶稣的爱和尊敬，他们必定也会得到很大的赏赐。当然，各样的付出也是极为大呢。说起来，戴德山一直都很想有一个小玛利亚，所以1859年他的女儿戴安慧在宁波出生时，他是多么的高兴。后来戴氏夫妇乘坐蓝马尔号回华的时候，安慧已经懂得了单纯的信靠耶稣。现在小安慧已经不再是一个婴孩，而是一个8岁的女孩了。 在新乡的宅子里，他最喜欢在武行的花园玩耍。在那点有一丛桉树和一个水池，还有两三株枝繁叶茂成荫的大树。在八月初，小安慧食欲不振，体重减轻，而且常常觉得头痛。到八月八日，他突然开始发高烧。第二天，他躺在芦荟林的露营折叠床上，想呼吸些新鲜空气，却突然开始神志不清。那时戴德生刚巧不在家，因此佟干福把他抱进屋内，放在玛丽昂的床上。福珍妮记载了这件事，他写道：“我永远不能忘记他的样子。”小安慧安详地躺在佟干福的臂弯里，美丽的长发不经意地散落在肩上，她真是美丽漂亮极了。接到安慧病倒的消息，戴德生立刻回到新乡，他马上检查出小安慧染上了脑膜炎。戴德生立马指示道：“把她的头发剪掉，然后敷上冰袋。”玛丽亚小心地跟着指示去做。玛丽亚一直祈祷，希望她平安度过危险，然后头发才慢慢地长出来。白玛丽则是帮忙在一旁认真的扶理。她记述戴德生那个时候真是心碎至极，甚至整天哭泣。戴德生和玛丽亚单独谈话。戴德生带玛丽亚来到僻静的小溪旁，对她说：“
我想，我们的小恩惠没有康复的希望了。
他们只得把她交托给神，请她按照她的美意来引领他们。”回到家里，戴德生对女儿恩惠说：“我想耶稣会来接你到他那里去。你把自己交托给他，你不会感到害怕吧？”小安慧微笑的，用微弱的声音甜美的回答道：“我相信主会好好的接住我呢，我不会害怕呢，爸爸。”第二天，戴德生写信给布加先生，他说道：“
亲爱的弟兄，我不知道要怎样下笔，也不知道怎样控制我自己。我好像是从娃娃之外的那一世写信给你，这是那神圣之地。此刻我坐在茶一旁，竭力的想写给你几句话。而椅子上躺的我亲爱的小安慧，她站在死亡的边缘。我亲爱的弟兄，我的心灵和肉体都软弱不堪，但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永远的上阵。到中国宣教不是枉然，也不是不值的行动。纵然晓得这里的环境仍似乎奇好，我还是把我自己挚爱的妻子、亲爱的女儿，包括我自己，奉献在祭坛上，为神做工。”
在那之后四天，肖安慧又有了肺炎的迹象。在8月23日，星期五的晚上，戴德生全家及好友都聚集在小安慧的床前。戴德生不停地唱着神诗，虽然也呜咽泣不成声，而玛利亚却安静地坐着，俯身静静地望着已经昏迷的女儿。直到那天晚上8:40，小安慧的呼吸终于停止了。一旁的宝玛丽这样嫉妒到这件事，她说：“我从未见过像小安慧刚去世时那样美丽的面庞。
世上绝对难以如此看到甜蜜可爱的这样的神情了。因此我坚定地相信，小恩惠已经在安息当中与主同在了。她如此美丽安详的面庞也让我饱受安慰。戴德山如此写道：我们亲爱的小恩惠，我多么想念她清晨时悦耳的声音。每天早上一醒来就听到她的呼唤，在白天在聚会时总少不了这个甜美的声音。我每天散步总记起她蹦蹦跳跳地跟在我旁边，我每次想起她心里当然还是非常难过。是不是我永远无法再感到她那只小手紧握住我？是不是从此不再看见她那闪烁明亮的眼神了？她不能再回来了，但是我也晓得我不是真正的失去她，只是那位月主来了，把这朵漂亮的玫瑰拾取回去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了《至爱中华》这本书呢第28章的内容，标题是被截取了的玫瑰。可能刚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读到最后我们就明白，是呢那位华园葡萄园的园主来了，他截取那园中美丽的葡萄，美丽的玫瑰。这虽然使人心碎，使人万分的痛苦，但是这朵漂亮的玫瑰也已经与主同在，而那一位创造的主、拯救的主也时时刻刻呢都在温柔地注视着这世上的芸芸众生，他也温柔地掌管着每一个生命的路径。对于戴德山和玛利亚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是他们仍然坚定在主的面前，不断地回应他的呼召。那么下一次我们也会继续来读《至爱中华戴德山传》这本书，你要记得来听。